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9号，公元2005年4月1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大赦国际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集会，美国即将展开西藏独立单车游戏活动。卡瓦嘎布西藏文化中心召开2周年庆祝会。尼泊尔部分大使馆官员访问西藏难民接待站，致力举办西藏文化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千名国际特赦组织成员15号周五聚集在中国驻美国纽约大使馆前，高呼中国中国，世界在看着你等口号，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破坏西藏知名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下面请听德基买到的详细报道。
根据大纪元消息，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上千名成员本月15号星期五在美国举行了第10届上公车游行活动。示威者最后聚集在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剥夺最基本的人权、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权，同时迫害西藏宗教界人士和法轮功信徒等。示威者是来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各高中学校和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大赦国际的成员。上周五，参加集会的上千名示威者在中国驻美国纽约大使馆前高呼中国中国，世界在看着你，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人权等口号。而在旁边还有部分法轮功信徒静坐练功，抗议中国政府从1999年下令取缔法轮功以来，严重迫害法轮功成员。国际特赦组织每年举行上公车游行活动，目的是前往世界侵权严重的各国家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改善人权。而今年在美国举行的上公车游行活动共经过了3个国家的大使馆，分别是印度、牙买加和中国。参加活动的大赦国际一位34岁的成员艾米·黎布曼表示，活动每年都是在中国大使馆前进行大规模抗议之后宣告结束，而每年都会有大批警察手牵手部署在大使馆周围，防止暴力冲突发生。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今年的活动除了人权以外，主要是抗议中国政府始终监禁着西藏东部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来自美国新泽西今年18岁的国际特赦组织成员迈特尔·布什斯特表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证据宣判丹增德勒仁波切有罪，他没有理由继续被关押在监狱中。普日斯特说，正因为丹增德勒仁波切是一名藏人，他有更多的能力促进社会和平，因此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移居美国的部分藏人即将于本月20号开始，为了支持西藏独立展开单车游戏活动。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景密诺布和明尼苏达州的仁布丹增，以及其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和芝加哥等地区的共计10名藏人将参加这项远藏活动。西藏独立单车周游游戏活动将从美国华盛顿启程，于本月25号十一世班禅喇嘛诞辰之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结束。参加活动的人士将联名向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提交请愿信，呼吁联合国出面调查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知尼玛目前在何处，他的学习和生活状况等。即将在美国展开的西藏独立单车游戏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促使世界认识和了解西藏历来是个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呼吁中国释放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知尼玛，要求联合国敦促中国遵守国际儿童公约，释放以他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 十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公开宣布十一世班禅喇嘛跟敦确诊尼玛的名单后，中共当局秘密地携走了这位小灵童，并且确认了坚增诺布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因此，班禅事件已经成为国际性所关注的问题。本月25号是十一世班禅喇嘛16岁生日，世界各地的藏人和人权组织正在积极地筹备各项庆祝和营救活动，敦促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开至今下落不明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的状况。将于本月20号开始在美国华盛顿至纽约举行西藏独立单车游戏活动的景密诺布和仁布丹增，曾经于去年举行过华盛顿至加拿大多伦多的单车游戏活动，当时为宣传西藏问题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次将在美国的单车游戏活动者都是自愿放弃工作为西藏问题而争取付出努力的美国藏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哈瓦嘎布西藏文化中心召开两周年庆祝会，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位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卡瓦嘎尔布西藏文化中心昨天举行了该中心成立两周年庆祝会。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和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罗桑金宝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部分官职人员出席了庆祝会。卡瓦嘎尔布西藏文化中心西藏省市总编斯达次珍在仪式上表示，卡瓦嘎尔布西藏文化中心自2003年4月18号成立以来，每月出版两期西藏信使报，但是通过两年的回顾，该中心就决定每十天出版一次西藏新时报，以此来扩大新闻范围，向广大读者及时提供更多信息。他还说，为了促进国际社会和境内藏人能够了解西藏流亡政府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流亡藏人的状况，该中心将会加强提高网络信息。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在仪式上强调，媒体对藏人共同争取西藏自由方面起着重要的意义，因此西藏的媒体工作人士应该肩负起应尽的责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罗桑金巴在昨天的庆祝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通过报刊向流亡藏人社区加强民主体系，提高流亡藏人的民主价值观，将会起到有力的作用。他同时强调，媒体向民众报道正式的没有歪曲性的新闻也是至关重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琴发来消息说，20多名驻尼泊尔外国大使馆官员组成的尼泊尔文化研究团体上周五访问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难民接待站。代表团访问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主要原因是了解西藏和西藏难民的状况，通过这些难民加强促进如何支持西藏问题。代表团对近期抵达接待站的上百多名西藏难民表达慰问的同时，还参观了接待站的餐厅、宿舍、卫生所等。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秀次任和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主管洛柱朵吉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西藏人民是如何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逃亡到尼泊尔，一路上所经历的艰险困境等等。洛柱朵吉表示，中国政府不断地对外宣称西藏的人权、宗教、教育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取得巨大的变化和发展。事实上，每年从西藏逃亡到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上千人都指控，中国对西藏所实施的政策导致藏人在本土失去了工作和生活以及接受教育的权益。上周五访问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代表团成员包括尼泊尔国际事务处、加拿大、比利时、美国等国家驻尼泊尔大使馆官员以及人权组织的有关人士等。代表团结束访问后都表示，未来将会积极地加强关注和支持流亡藏人和西藏的问题。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西藏文化节第一项目品尝西藏的文化于本月10号圆满闭幕。本月11号和12号还分别举行了藏医和音乐培训会。 目前该文化节正在进行的第二项目西藏相片展还将持续到本月24号为止。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买到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消息，本月5号在这里首都圣地牙哥举行了西藏文化节揭幕仪式，共有300多名嘉宾出席了仪式。这次文化节共分为2个项目进行，第一项目品尝西藏的文化是从4月5号到10号在圣地牙哥迪拉斯康扎斯文化协会举行，在这个项目中为这里民众展示了达仁斯拉朗耶寺僧人在现场用沙土制作的佛教坛城，并播放西藏影片的同时介绍了藏人的生活方式。西藏音乐家阿王克去和这里音乐家举行了音乐集会，以及在西藏问题上举行了研讨会。本月10号，西藏文化节第一项目品尝西藏的文化圆满闭幕。在11号，西藏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阿王克去以用音乐唤醒慈悲为主题举行了特殊培训会。西藏藏医博士南耶登基在12号以西藏神圣的治疗法为主题也举行了培训会。西藏文化节第二项目西藏相片展是从本月6号在同一地点圣地亚哥迪拉斯康扎斯文化协会开始，将举行到本月24号为止。该项目将共展出4次西藏不同艺术的独特相片，其中包括30种不同的丝绸、唐卡以及各教派宗教绘画相片等。这次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迪拉斯康扎斯文化协会举行的西藏文化节是由西藏流亡政府驻美国纽约办事处同智利佛教协会以及智利曲果岭寺佛教中心联合举办的。西藏流亡政府驻拉丁美洲联络人聪安平佐特别为这次文化节进行了揭幕。从伊朗移居到圣地牙哥的智利西藏佛教中心、智利西藏之友和智利西藏文化协会总负责人阿卜杜拉·欧米德瓦先生为这次文化节圆满完成特别捐款了15000美元。据透露，这次在圣地牙哥举行的西藏文化节成为拉丁美洲最大的文化节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一次盛会。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2种帝国主义透视萎缩事件。
只要众人保持在一条平齐线上，保证往往就无可奈何。具有较高安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坚定地喷出转至底线，成为能够提升大众勇气的榜样。而大众保持平齐，只要不超出集体的平齐线就有安全。这是在专制制度中拓展自由空间、克服民族失语和启动异议运动的一条有效途径。西藏以往没有产生这种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都被囊括在体制之内，而异议和体制是不能共存的。西藏的文化空间几乎全被体制把持，并且西藏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只能看出西藏藏语知识分子另一种意义。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能靠市场谋生，才可以摆脱体制控制，获得表达异议的自由。藏族知识分子的空间只能局限于缺乏文化市场的藏区，离开体制就不能养家活口。而中国内地已经形成广大的文化市场，藏族汉语知识分子可以利用汉语空间解决生存，从而也就可以得到摆脱体制的能力。萎缩事件不应该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权案例看待，那只是在众多案例中增加一类。这一事件可以同时阐发很多思考：西藏如何与2种帝国主义抗争，如何产生表述民族意志的公共知识分子，藏族汉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作为帝国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长期通过汉化教育培养帝国在藏族内部的同盟者，虽有成功之处，但也产生出不少和维泽相似的人物。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面对的2种帝国主义透视萎缩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